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的学习派，饭桌学习派，学习真愉快。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好久没有愉快的学习了，特别
烧脑，
特别是学习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哎，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走完这个学习的过程哈。我们本来打算用两年的时间啊学完，现在呢，希望我们的进度赶得上我们的计划啊。
嗯，
好。回到我们正在学习的伯特纳基督教预定论，我们还在第23章，也叫平恩得救或者叫赖恩得救这一章里面。那上一节课呢，我们大概讲了一下什么是恩典。
嗯，
哎，说到恩典，我这还有一个补充啊，就是我们也讲了，恩典是我们不配的，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中国文化里面特别陌生的一个词，因为它完全排除掉了我们自己可以有所贡献呐、啊我们的立命安身想得的那些奖赏啊，完全排除掉这些。哎，我就想到我当时对恩典的理解，我之前看过一个影片，可能很多人也都看过，它的名字叫毛尾，就是毛就是那个枪那个意思哈，尾巴的尾，非常有名的啊，是大概是在1920-30年代吧啊，就在那个时候，就是有几个美国的宣教士，他们去到了南美洲一个就是吃人的部落，非常蛮荒的一个部落，要去在那儿
传教，
大概5个还是6个，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他们就是在上岛没有多久，他们全部被杀害了。而且被杀害的时候，他们其实手里是有枪的，他们一发子弹都没有开，就是他们一枪都没有开，其实他们是有那个能力面对，
可以保护自己，
对，突然冲出来的那些土著人，他们是可以开枪，
看来这些枪是给野兽准备的。
我记得那个影片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哈，就是讲他们之前的预备，他的心理预备啊和家人的预备。他有一个宣教士的儿子问他，就说你们有这些枪啊，你会保护你自己吗？就问爸爸，你会保护你自己吗？爸爸说我们会保护自己的。
嗯，
你看我还带了枪。
对。
但他爸爸迟疑了一下，就说我希望我不要用到他们。
嗯。
当这些土著人把这5-6个宣教士弟兄全部杀死了以后，他们的太太得到了这个消息，没过多久他们太太又来到了这片地方，就是接替他们的先生，来到这
继续宣教
、而且扎根在这里，为他们什么看病啊，剪头发呀、最终感动了这个部落，甚至他们部落的一个头的儿子信主了以后，他们把这个孩子还带出来，让他读了神学，最后这个土著的头领的儿子又回到那个地方又宣教，就最后整个
这个福音最后
福音
是
在那
个
里面
扎根了，
扎根了，传扬了，而且是有效果，他们很多这个民族的人得救了。我讲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呢？就是讲我们有个老师就讲什么是恩典，就说这群宣教士的太太们最后又去到杀死了他们丈夫的这个族群当中，这群人当中，他们没有用他们应该得的报复啊，
他们其实在他们身上是有权柄的，
对，
因为他们欠他们生命的，
对，他们没有，而是用爱
去回报那个
去回报
仇恨，
去回报仇恨，他这就是恩典。是那群人不配，他们
对
作为杀人犯配得的是审判，
对，
是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配得的是这些，但是他们没有给他，
但他们得到了耶稣基督
对
通过人给他们的一个仇将恩报的这样的一个恩典。
对，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的恰当和准确，但是至少是我在理解恩典的时候啊，借着这个电影我理解到了什么是恩典。就是不配得，但是却得到了。
我们进入伯特纳这本书里面关于平恩得救，也就是第23章的第二点论述哈。他说神可以按他的喜悦施恩或不施恩。他说神既然自己付了代价预备了这样的救赎，这救赎的所有权完全属于神，神有绝对的主权决定怎样使用怎样分配，神有绝对的主权拣选这人 借这代赎的功劳得救。圣经论到救赎的教义，最强调的重点就是救赎绝对是恩典。既然蒙怜悯的器皿与其他器皿原本是同一泥团做出来的，所以他们蒙怜悯被神分别出来，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而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神赐给他们的恩典是何等浩大。他说以后我们会发现，许多承受天国的人在地上本来是大坏蛋，本来比许多至终失丧的人还要坏许多。意思是有些得救的人好像比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德行还要差一些，他是这个意思。那么其实啊，这个每当我看到说啊，我们其实就是神手里的器皿，我们就是一团泥巴，那神把我们造成什么样，我们就应该顺服神，这个理解可是不难，就一点都不难。但是呢，当我们往下想的时候就会难了。难到哪儿呢？就说我们不是一团泥巴。
对，
泥巴是没有感受的。
嗯
啊，我们本身是有自我感受的，我们眼睛明亮，我们好像还知道一些这种因果呀，这种报应啊，这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所以我们就觉得有点不服气，就说那你怎么看我的自由意志呢？你怎么看我呢？就是你到底把我这个人当做一个什么呢？实际上神爱人还真的爱出问题来了，爱的人都很难理解神的爱了。
对，你别妄想了啊，因为伯特纳是这样说的，他说预定论斩断了一切自以为意的妄想。
这就是自以为意。
对，自以为意的妄想。这种妄想呢会使人看不到神的荣耀。预定论使得救的人确信他永远只能感谢神拯救了他。那加尔文主义不允许人有丝毫的夸口，也完全保持神的尊贵荣耀。这荣耀是单单属于神的。
是的，
所以我们也说唯独荣耀归上帝。哎，这是一个宗教改革运动生出的一句格言，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我来跟你说完。
等会儿我说完。这个巴赫呀，就是那个那个音乐家巴赫。你知道他每一部作品中他都用到这句话。他的那个拉丁文呢、叫我也不会念哈，但是他那个是 SDG、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签名，他这个签名就是这句话，就是唯独荣耀归上帝。
这是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啊。
对，
五大唯独的最后一个，
嗯，
也是五大唯独最终的目的，就是唯独荣耀归于神。
对，
嗯。
所以伯特纳继续说，说有一个神学家叫詹求斯说，最伟大的圣徒也不能向最堕落的罪人夸口。圣徒只应该因为他蒙受救恩，脱离罪恶，免下地狱而赞美神。而且这样的赞美应该完全针对神的美善和神至高主权所定的旨意，是神向他施恩，使他有别于那些握在恶者手下的世人。所以啊，这个恩典就救恩啊，不应该也不能够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好夸口，就说你看我比那个人强，他没得救，是不是因为我某些啊闪耀的品质，闪闪发光的牛轰轰的什么东西能让上帝看得上呢？啊，不是这样的。
我们下面进入伯特纳的第三点论述哈。他说救恩不是靠人的努力换来的。在这里呢，我其实是做了一个标注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哪怕是 0.0001 和我的这个努力有关呢？是因为我们轻看了救恩这件事。这件事如果我们靠我们的努力能够换得来的话，那我们是完完全全的是高看了我们的努力，轻看了神的恩典。
对，因为圣经有很多这些话嘛，就说我们的义就如一件破烂的衣服。对吧，以赛亚也说过，说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买东西不就都得靠银钱吗？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供应只因为你干渴，不因为你有银钱。刚才就是以赛亚说的这个话里呢，他是在邀请那些贫穷的饥渴的 饥饿的和干渴的人。
嗯，
所以说我们说恩典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白白得来往往是理解不够的。
对，那我们再进一步讲，当我们说到救恩的时候，指的是救恩完全出于恩典，赖恩得救嘛。
嗯，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救恩是不可能出于人的行为了。
对，
那这里呢，人的行为包括什么呢？
嗯，
就包括第一个就是人实际做出来的行为，和人没有实际做出来，
嗯，
但是神预先看见的行为。
嗯
啊，
也就是合了阿米念主义里的那个神的拣选是凭着神的预知。加尔文主义者认为如果没有预定根本谈不上预知。
所以相信本身哈，就是说我们说哎，我们要相信，相信才能得救。
嗯，
其实信心本身也是神所赐的。
当然
伯特纳在这里接着写，他说因为信心本身也是神所赐的，神使圣灵在他所拣选的人心中运行，好使他们可以相信。信心只不过是接受神所赐礼物的一个行动罢了。这样说来，信心只是我们得救的方法之因，不是我们得救的功德之因。
嗯，
哇，我觉得说的非常好。有时候我们说到底的时候，就是我们啊没有行为，对对对，没有行为。最后我们看了半天，忽然发现，哎，信总是我自己的吧？
也不是，
信心总是我自己，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在这里，伯特纳把这个我们认为信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完全打破了。
因为以弗所书在第二章，它有一个直接的教导，就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借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上帝早就知道你们在这等着他呢。因信称义这几个字啊，
嗯，
这个信应该是神放在你心里的信心。
对的，嗯，因为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继续说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嗯，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嗯，
所以人绝对不是因为有好行为积累了功德所以得救，相反，人是因为得救所以有好行为，这好行为是得救的果子与证据。
嗯哼，他也引用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有这样的一个讲论哈，有些人确实认为人的自由意志很微弱，但他们仍然教导我们说，就是凭着非常微弱的自由意志，我们也能达到公义与恩典的境界。这就好比是，如果别人问他们，为什么神称甲为义却撇下乙呢？他们只能诉诸于自由意志说，因为甲努力，乙不努力，神因为甲努力而看重他，因为乙不努力而轻视他。
嗯，
神如果用别的方式待人，就显得不公平了。神为了不要让人以为他不公平，所以采取这个方式待人。马丁路德的这个注释呢，其实就是在说，难道上帝是这样一个瞻前顾后、平衡左右，甚至还要在自己的道德和自己的能力上有所思量的神吗？
嗯，
他不是一个任凭己意、任凭自己的意志去行事的神吗？
嗯，
对吧？
有主权的神。
嗯，对，
对的。
啊，这个出自路德的那部《意志的捆绑》。
所以在这小节里面，就救恩不是靠人的努力换来的这小节里面，
嗯，
伯特纳就是想告诉我们，就是说救赎是神自己付上无限的代价而换得的，
嗯，
所以神可以照着他所喜悦的分给人，
嗯，
纯粹把救赎看成是恩典的，
嗯，
就如一位诗人所说，没有一位被赎之民晓得我们的主涉过多么险恶的河流，穿过多么可怕的黑暗，才把我们这些失丧的羊找回来。
阿们。
嗯，
那么按照伯特纳的这种习惯的论证方式，他一定会在圣经中找到他要表述的观点的论据，对吧？
经文嘛，对，
经文，对，
嗯，
所以说他在下一个部分他就列出了他的这个平恩得救的圣经依据。
是的，
嗯，在以赛亚书53:4-5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
嗯，这就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的经文哈。
经文出处，对
对，
嗯，
那还有以赛亚书53:11-12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对，这都是旧约的对基督的一些预言。
嗯，
那么在新约中，在哥林多后书5:21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对，
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之后，启示人对神的义的一个理解和看见啊。
嗯，对，彼得前书2:24也说到，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对，这就是显示这两方面的一个真理了，就是基督的义和我们的罪。 对，
对，
因为基督也曾一次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嗯，对，哎，我觉得这个地方，罗马书5:18-19说的特别好。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这是指的是在亚当里啊。
是的，嗯。
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嗯嗯。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嗯，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代表性原则。
对，
哎，亚当代表着人的犯罪，基督代表着人的称义。
人的称义， 对，
对，
其实称义有很多种描述哈。
嗯，
今天我们说我们被称义，是指的是，我就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就是上帝眼里就两个人哈。
嗯，
一个是亚当，一个是耶稣基督。那当人都站在亚当这个队列里的时候，上帝是透过看亚当，看站在他队列里后面所有的人。
罪人。
那亚当是罪人，那他后面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嗯，
那同时第二个人就是第二个亚当，
耶稣
基督来了。那上帝这个时候也是透过耶稣基督看站在他身后的所有的人。
嗯，
那他看耶稣基督为义的时候，
嗯，
那站在耶稣基督后面所有的人都被称为义人。
是的，
嗯，
如果你不太好理解这个，觉得啊，我们站队是我们自己选的话，那我就想问，你成为亚当的后人是你自己的选择吗？不是你自己的选择。
对。
这就不是你的选择，他的代表不是你来定的，而是神来定的。
嗯嗯，
你成为耶稣基督的后人也不是你的选择。
嗯嗯，
也是神的选择。
嗯，
你顺应神的拣选就是了。嗯，
对，这个听起来就让我们这个雄心万丈的人很恼火哈。
嗯，
就是觉得哎呀，咋一点事儿没有，这世界上一
好想做点什么，
对，我们一点事儿没有的太多了，我们都还习以为常不觉得。
嗯，
怎么放在救恩上就感觉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呢？就有时候就像说，我们父母也没经过我们的允许，我们不就被生下来了吗？
对，
对吧，
你出生的时间地点都不是你
决定的，都不是我们决定的。
嗯，
我们都能接受。
对，
但为什么这个就接受不了呢？
对，在这一章的后面的论述中，
嗯，
他引用了罗马书6:14保罗说的话，说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嗯，
这句话看上去啊平平无奇。
嗯，
实际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嗯，
因为他的这句话的意思说，神把他们从律法体系下领出来了，放在恩典体系下，神就是人的最高主宰了。你看啊，我们被从律法之中引出来，
嗯，
放在神的恩典之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不适应。
嗯，
我们的反应是不适应，
不习惯。
就好比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领出来之后，他们在路上有抱怨的，他们怀念在埃及地的韭菜和鱼。
嗯，还有肉锅。
他们实际上还在怀念每天早上有人叫他们起床， 命令他们去做苦工，
对对对，
那些枷锁，那些皮鞭，
就是那个为奴的状态，
对，
他们一直保持着。
我们现在依然也留恋着我们在律法之下为奴的那个状态，
那个惯性，
是的。
所以为什么说基督徒是不是一信主他就不犯罪了？就是跟那个新鲜光亮的鸡蛋一样，剥了壳的鸡蛋一样，那是圣洁无比了。
嗯，
不是的，是我们从一个状态，原来是在罪的奴役之下，
嗯，
我们进到了被释放的状态。其实有时候我们还不适应，就是我们
的
经验里面没有。
你刚才说的是老我不死，
嗯，
我们还会凭着这种惯性，凭着这种余毒继续去做一些坏事错事，
嗯，
我说的是神的恩典的美好，是我们那些在罪的捆锁下在黑暗中太久的人
啊
都不能理解的美好。
是的是的，正因为我们不理解不适应不明白没经验，所以说我们才拧巴嘛。这样的恩典里面我们还在想，我今天来这儿是不是因为我挺好的呀，
对吧。那么保罗呢用尽一切办法去说明神的恩典，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换取，用尽各种方法也无法得到，这恩典只是神要赐给我们，我们就得到了。
是，
嗯，
好，我们很快的啊，来到平恩得救这一章的最后，
嗯，
伯特纳有一个小标题叫进一步说明，
嗯，
他想说明什么呢，
嗯，
我们看一下
补充说明，嗯，
对，我们看一下，
嗯，
他说就着地上万族现在的状态而言，他们在神面前不是像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要求同等的待遇，拥有相同的机会可以得救。他们在神面前倒是好像被定罪的囚犯，他们是站在公义的法官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神拯救他。我们不应该惊讶神没有拯救每一个人，而应该惊讶每个人都有罪，神居然还赦免了这么多的人。如果有人问神为何不拯救每个人啊，我们不应该像阿弥念主义一样回答说因为神虽然有恩典但是也会力不从心啊，而是应该像华斐德博士一样说神面对有罪的人类，一方面按着他的爱多多拯救人，但是神的属性不是只有爱而已，神也必须顾及他完整的属性，神拯救的人数已经达到极限，再多救一个就要违反他完整的属性了。那有人会问神为什么不赦免每个人呢？我们的回答是神自己知道赦免每个人并不是最好的做法，而应该让一些人偏行己路，被抛弃受永刑，好让受造者知道犯罪悖逆神是何等可怕的事。
嗯，
哦，
我觉得我们没有人敢这样说啊，是因为我们都是想做一些老好人，
嗯，
然后给神那个抹一点面子上的光，因为我们觉得这么直白的讲好像把神说的好冷酷无情，
嗯，
好像是一个黑面判官一样，
嗯，
其实这恰恰是整全的神观。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一个犹豫啊，心里头有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啊，我们一方面说神爱世人，
嗯，
一方面又说有限的救赎是吧，
嗯嗯，
一方面又说神定义救那些人让他进天堂，神定义抛弃一些人让他坠入永死，而且在万古之先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嗯，
哎呀，那多没谱啊，那我到底算哪个呀，
嗯，
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全方位的按神启示给我们的去了解神的时候，我们就大得安慰。
嗯，
如果说我们的命运是被交在一个我们根本无法掌控的，也不向我们显示自己的冷酷无情的老天爷手里头，
嗯嗯，
那就是宿命论嘛，就是你的命运不由你决定，由一个你根本无法掌控的力量来决定的，这个力量是冷酷的，是你不认识的，是你必须要不停的要靠献祭去讨好的。
嗯，
哎，这样的一个力量，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神的话，那你确实在不平安里。如果你知道那个决定命运的神，他虽然有如此高的权柄，但是他是爱你的，他愿意为你舍命的，他甚至说出说你愿意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的，他已经在把他选人的标准启示给你了。
嗯，
你明白吗？就是说你不完全是被动的，虽然你一点什么事都做不了，但你不要不安，因为他已经启示你，他 是良善的神、
嗯、
他宁可万人得救、
嗯、
他给你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他把耶稣基督就放在你跟前、
嗯、
你还说他是一位冷酷的神，是一个你不能琢磨的神，这真的是你在救恩里就不知道救恩，你在救恩面前如果你拒绝救恩、嗯、那救恩确实就与你无关。
嗯，对，所以我觉得神学是赞美学，
嗯哼，
就是你越了解神，或者是你循着这样的一个神学进路啊，虽然是在逻辑里面有思辨有烧脑、
嗯、
但是当你真正的你豁然开朗的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不得不去赞美他。
嗯，是的，没有错。在这个论述的最后这部分、我们的这位伯特纳神学家他也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主要的这个对手，就是阿米念主义。他最后一定会去落在对阿米念主义的一个驳斥和批判上、啊
嗯。
他说救恩纯粹是恩典。但是阿米念主义破坏了这个性质，使救恩掺杂了人的行为，使它成为一个恩典加上行为的教义体系。不管这个行为在整个救恩中占多少分量，即使只有一丝一毫，也仍然是得救的必要条件，而且足以判定一个人得救还是灭亡。这样一来，得救的人就可以向灭亡的人夸耀了，因为他们都有相同的机会，只是灭亡者没有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罢了、嗯、这是他刚才说的阿米念主义的观点以及会造成的一个结果、
嗯、
他说但是保罗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在罗马书第三章，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如果得救是本乎恩，如果蒙救赎的人想起他原来是陷在泥污中，是神救拔了他，他就应当对灭亡的人满怀同情与怜悯，他应该深切体认，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他也会和那些灭亡的人一样，他应该要唱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因为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
是的，唯独荣耀归给神。
对，
好，我们就把23章学到这里，其实也是23章基本上就讲的这些。
对、
嗯，那我们也盼望正在跟随我们的小伙伴呢，没有掉队的小伙伴呢、嗯、自己也可以看看这个23章。伯特纳的论述呢比较全面啊、哦、他是正的反的、
嗯、
然后圣经的经文都有，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文笔的这种幽默和完整性、
嗯、
所以还是期待大家自己多读书。
嗯，
那如果你读了以后呢有什么分享的呢，可以跟我和阳光来分享、
嗯、
因为我们共同前进，共同分享、
嗯、
共同赞美神。
嗯，
好，我们深度饭桌派今天就到这里，咱们下次见。
再见。
On a hill far away stood an old rugged cross, the emblem of suffering and shame. And I love that old cross where the dearest and best for a world sinners was slain. So I'll cherish the old rugged cross till my trophies at last I lay down. I will cling to the old rugged exchange it someday for a crown. To the old rugged cross I will ever be true, its shame and reproach gladly bear. Then you'll call me someday.